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骆红勋在树林里遇见两位圣僧，那个年轻的秃头叫黄胖，上年纪的叫什么他不清楚，这一问呢，老和尚才报名。贫僧就出家在不远的三官殿，那座庙宇就是老僧我的庙。我的师父乃是五台山文殊院逍遥大师，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，名叫萧安。
哦，
听说过，听说过。听说逍遥大师有三名爱徒，武功盖世，威震华夏。今天我可开了眼了，闹了半天是萧安师傅，请上受弟子一拜。萧安大师用手相搀，罗公子，您太客气了。哈哈哈哈，如果得暇的话，能否请到小庙一坐？骆红勋一看正合适，我这晚上啊也没地方待，不如到庙里坐一会儿，混到天亮回去找于谦，夹行李马上离开是非之地。骆红勋当时点头了。这黄胖驾着三只虎在头前开路，萧安大师陪着骆红勋边走边谈。骆红勋就问师傅，这小小的荒垫子怎能藏住三只大虫，我深有不解。前些年这有一个打柴的樵夫，从深山之中得了一对小虎崽儿，一只雄虎一只雌虎，就把他带回家中打算喂养。后来这两只虎跑了，就隐匿在荒垫子之中，可能他们又繁殖出一只虎崽，故此成了三只虎。这三个孽障每日行凶，伤害牲畜百姓，威胁甚大，因此我们师徒下决心要为本地除害。今天巧了，这三只孽虫全都让我们打死。你可知我们师徒花费了半年时间了？
哦，
骆红兄这才明白。说话的时候到了三官庙了，黄胖把虎放下，把锁子开开，请着骆红兄到了殿上。这小庙不大，也就能待个四五名和尚吧。其实这座庙就是他们师徒二人。黄胖赶紧搬了两把椅子，请骆红勋落座，这又到厨房去烧茶。骆公子又干渴又觉着饥饿呀，坐下之后品着茶，觉着心里舒服多了。这萧安长老就问骆红勋，公子，听说你住在广陵啊，怎么一时之间来到弊处？
哎，
师傅一言难尽呐。骆红勋就把自己所遭所遇的事情向萧安大师讲述一遍。怎么奉母命上杭州入赘，怎么在家里得罪了华三千蓝一万待不了了，又如何过江遇上的老英雄豹子安，老头怎样热诚，没想到他的女儿鲍金花要跟自己比武，因为自己一时失手把他手腕子点伤，鲍金花转羞为怒，非要跟自己拼命，把自己撵得无处可去，这才步入空山上这来避难，没想到得遇二位圣僧。萧安大师听完乐了，骆公子 你这一生也是多灾多难。我看你不要跟鲍小姐一般见识，她是一女流。另外，鲍老先生可是正人君子，明日天亮之时，老僧陪着你赶奔鲍宅，把此事解释解释也就算了。多谢大师。骆公子没吃饭吧？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这有素斋素饭。王胖啊，下去准备。骆红云真饿了，这就叫饥不择食啊。虽然说素斋素饭，骆红云吃这个香劲就甭提了，一口气吃了三大碗。等吃完了，黄胖把碗捡下去，告诉骆红云：我公子你等等啊，你们是俗家人，可以开荤，现在我请你吃虎肉，等我扒了虎皮就给你炖上。骆红军一笑，一瞅这年轻的和尚挺开朗。两个人在这落座闲谈，咱不必细说，话分两头。再说铁膀子于谦昨天陪着少爷来到鲍自安的家，前面有一伙人请他去吃酒，都是练武的教师，坐在一块儿没别的话，不是谈枪就是论霸。于谦就爱这种场合，把话匣子就打开了，一边讲一边在示范，谁会什么谁就往外掏，简直是边吃边谈呐。于谦就喝多了，喝完他睡了，这一觉睡过三更多天去了，他就尿憋醒了。于谦晃晃悠悠起来，到厕所尿完了尿，一看骆红军那屋灯着着，门开着，心说公子怎么还没睡，灯怎么还长着。哦，对了，我到前屋喝酒的时候，老鲍头请他在后边喝酒，大概也喝的不少，忘记关门指灯了。我到那看看。就这样，于谦晃晃悠悠进了骆红军的屋，他一看就是一惊。哎呦，这屋乱七八糟的，桌子也翻了个了，椅子也躺下了，壶碗摔碎了，帐子也掉下来。再往床上一看，有骆红军的空剑匣。宝剑不在了。嗯，于谦就不往好地方想了，心说你看见没，出事了。不用问，可老家伙鲍子安外面忠厚，内里奸诈，没怀好心呢。他把我们主仆给调开，趁着我不在大爷面前，他暗下毒手，把我们大爷给害了。哎呦，可恨我喝酒喝的太多了，怎么半字都不知啊。想到这，倒回到自己的屋里，把双斧子拎起来，跳到院里，他就骂开了：包子安，老匹夫，你在哪儿呢？还我的大爷。包子安妈，你在哪个狗窝里蹲着呢？你看于谦是个粗人，深更半夜他这一吵吵，整个宅院全都惊动了，有不少人都起来开开门看热闹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多数的人认为他喝多了耍酒疯呢。鲍自安在屋也听见了，老头一听是谁呀、后来听出来是于谦，心说这于大叔有病吧，这是做噩梦呢还是怎么回事，怎么骂开我呢？我没有失礼之处。老头赶紧把靴子蹬上，开开门了。于大叔，你骂我不成吗？老夫在此，有什么事儿慢慢说。呸，老匹夫，你把我家大爷弄到哪儿去了？ 你把我大爷交给我活子八条，不然的话我给你切开亮刀。不容分说，就是一斧子。豹子安一看来势甚猛，把脑袋一扑了，噌横着跳出一丈多远，于谦这一斧子砍空了。转回身他也到了院里，对着豹子安左一斧右一斧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下了毒手了。老头一头可坏了，手里没有家伙，今天是干吃亏呀。尤其于谦又是一员虎将，这是闹着玩的。豹子安就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能耐，前蹿后蹦，左躲右闪，一边躲一边问于大叔：“你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？你为什么呢？赶紧住手，咱们有话慢慢说。”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就见鲍金花的房门一开，鲍金花蹦出来，拎着两把双刀：“要爹爹，您不用管他，把这畜生交给我。”说话间往上一纵，是抡刀就剁。这于谦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抡斧子招架，啪啪啪啪啪，跟鲍金花这路打呀，真玩了命了。不管是刀还是斧子，碰到身上这人就活不了啊。把老爷子鲍子安可急坏了：“丫头，住手，不准你撒野，有话慢慢说。”你看他说于谦不好使，要说自己的女儿还是有力量的。鲍金花使出无奈，虚晃一刀跳出圈外，前心一起一伏，累得满面是汗。爹，是这么回事，骆红勋是个畜生，我知道他上咱们家来了，他又是咱家的救命恩人，我对他感恩戴德，晚上我去看他去，替我丈夫谢他。同时呢，我提出当场比武，打算跟他学几招，哪知道这骆红勋真不识好歹，您看他这一掰了杆子，好悬没把我手腕子给拍折了。因此女儿急了眼，提双刀找他去玩命。骆红勋见势不好，是落荒而逃，跑到荒甸子去了，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，是死是活我也不清楚。没想到骆红勋行凶在前，这个狗屎的奴才撒野在后，这主仆一个好东西也没有。爹，您甭管，我把它切开晾着。他说的挺急，但是说的挺轻。鲍子安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呀，心说丫头你好不小事，我说是怎么回事，闹了半天你是个罪魁祸首，你不找骆公子比武，哪能出这些麻烦呢？鲍子安就喊于大叔：“你听清没听清？你家主人跑到荒甸子去了，什么事儿也不会有的。你且把兵刃放下，咱们先找骆公子才是。如果找不着你家公子，你再找我拼命也不晚呐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在我家你还怕我溜了不成？”于谦一听啊，也明白怎么回事儿，不过他这火还没消。豹子安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找我家少爷去，如果找回来一根汗毛都没伤着，咱们算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谈。如果我家公子要受了委屈，咱们再算总账，我这斧子可不吃素。鲍金花一听不服劲，刚想过来让老头一顿臭骂给制止住了。鲍三吩咐一声：“哎，都起来了，这么热闹谁还睡得着？”来了一百多人，鲍三告诉赶紧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 分五路寻找骆公子。包金花回了屋里，她一个女孩子能参加这个事儿？于谦多个心眼儿，没离这地方。于谦心说：“你们找去吧，找不着咱再算账。”林之虎子在台阶坐着听信，其他这一百多人分成五路，撒下大网四外寻找啊！你想，这包家庄外头方圆几十顷，老大地方。要找个人真不容易啊，眼看找的东方放着亮了，也没找着。老英雄鲍子安连跺脚在捶胸，嘿嘿，坏了，骆公子哪儿去了？正走着一抬头，正好路过三官庙，摘耳朵一听，里边有说笑的声音。嗯，哎呦，背不住骆子爷能上这儿来呀、啊？管有没有呢？我问一问。他跟这庙上的主持萧安都处的不错，庙上所需之物都是鲍子安供给的，因此老头走上台阶，啪啪啪叩打门环。黄胖把门开开了，阿弥陀佛，闹了半天是鲍老庄主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不，请问师傅，骆公子可在此处吗？
在，
正跟我师父谈话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鲍子安这心呢才放下，让别人在门口等着。他进来见骆红军，一见面老头是一躬到地呀、啊：“骆大爷，千不对万不对，都是小女金花不对，他跟大爷失礼，实在我有责任，这全怪我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呀，往骆大爷千万海涵，老朽赔礼了。”你看鲍子安这么一来啊，骆红军觉着过意不去，就想起自己吃酒带醉，这一掰了杆子点的太重了，不然的话鲍金花不能翻脸。骆红军脸一红，急忙赔礼，再三往身上揽过。萧安一看两方面都承认错，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萧安从中给解释，这才分宾主落座。鲍子安就说：“师傅，你们二位怎么遇上的？”萧安一乐，哈哈哈哈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昨夜我师徒前去打虎，在林中得遇骆大爷，我们这么才见着的，因此我把骆公子请到碧庙前来小坐。正在谈话之时您赶到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包子安说：“这么办吧，都请到我家吧，你们师徒也跟着去，我得好好谢乎谢乎。”这黄胖就说：“我们这有三只虎啊，我们师徒就要虎皮，那虎肉一点用也没有，干脆也拿着给众位吃虎肉得了。”大伙一听吃虎肉，兴高采烈。鲍子安命人抬着三只虎赶紧回庄，请着这两位出家人陪着骆红军，这才回到庄里。刚一到门口，好，一看这于谦像疯了似的，正在门前耍斧子呢，一边耍一边骂：“老匹夫，还我的大爷！你要不还给我大爷，我放火把你的狗窝烧了！”啊，骆红军一看这笑话，老人家，这个畜生又喝多了，带我过去教训一趟。慢，骆公子，这个于谦可是个好人呐、啊，他对你是忠心耿耿啊。昨夜晚间那笑话大了，他一看你没了，他就急了，把我骂了个泰山不泄土，见面拿斧子就砍我，还跟我说的清楚，如果你伤一根汗毛，他还要跟老朽算总账。 此乃不可多得的义仆，你千万不要摘怪他。单说于谦正在这骂着，一看来了一伙人，别人他不注意，他看着骆红勋了，哎呦，大爷您可回来了，提着双斧他迎上来，见着骆红勋他还要哭，骆红勋瞪了他一眼，反思还不把兵刃收起，你疯疯癫癫成何体统、骆红勋一说话他不敢言语，鲍子安冲着他一乐，于德说我把你家公子可送回来了，你检查检查汗毛掉没掉，咱俩这账什么时候算。于谦闻听大牙一呲，
哎呦，我说老爷子怎么您还没完呢，我情急之下满嘴喷粪，望老人家你千万海涵，
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。众人进到厅上，把三只虎抬到厨房前去煮炖，咱不必细说。鲍子安命人打过镜面水来，让骆红勋梳洗，这玩意也能恢复疲劳。梳洗完了落座吃茶，又问了问昨天晚上的情况，老头那意思一会儿我到内宅把金花好好教训教训，最关键的你别跟骆大爷为仇啊，因为这点事儿结下仇恨往后不好办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还没等老头起身呢，庄客跑进来了，报告庄主，门外来了六匹马。没问问是谁吗？离得远看不真，已经派人前去打探去了。六匹马，鲍子安正在疑惑的时候，第二个鲍氏的进来了，这人满面都是笑，回庄主，客人来了。谁呀？客人是从山东来的，为首的正是老英雄花振芳，还带了一位赛玉池的任正坚，还有四个人是八龙八虎八彪八豹。骆大爷你看怎么样，都赶到我家，可谓英雄盛会，请。大家站起来迎接。单说骆红勋一听说认得哥来了，简直这心跟开了锅一样，哥俩的交情最好。任正谦家里遇上不幸，为王伦和贺氏所害，蹲监坐狱，差一差把性命丢了，要不是花振芳劫牢反狱，焉有今天。虽然分别的日期不多，事儿可不少啊。骆红勋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门口跟师兄相见。等这时候到了门外了，一看花振芳任正谦八十弟兄早已下马，仆人把马匹接过来，鲍子安这才率领众人过来相见。他跟花振芳啊交情最好，这俩老头出来不见面，见面是连抬杠再挥谢。鲍子安过来怼了花振芳一拳头，你个汉乌龟，还没叫人家抓着你还活着。花振芳也乐了，我是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，长命百岁，不像你是个水王八，早晚的叫人家把你给钓上去。俩老头互相骂了一顿，把大伙全逗乐了。骆红勋利用这个机会跑到任正谦面前，双腿一跪，哥哥你受苦了，小弟红勋有礼了。任正谦呐，眼泪再也止不住了，他受良心的宅背，把骆公子抱住往这一跪，哥俩是抱头痛哭，把在场的人感动的都落了泪了。任正谦一边哭一边说，兄弟，哥哥我不是人呐，我对不起你呀、我听这个贺氏的话，听坏人的话， 诬陷了先帝，先帝这才服气出走啊。听说先帝还遇上不少麻烦，都逢凶化吉了。如果先帝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任正先就是死了，我也是愧对先帝。先帝啊，总算哥俩见着，你千万原谅我才是。骆红军直解释，哥哥别说这话，咱们是异姓的手足啊，全怪小弟办事不周，哥哥您往后别提这件事了。豹子安说，中尉啊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赶紧请到里边吧。家人们把马匹拉进去，刷洗印流不提，大伙说说笑笑走进大厅。这回把桌椅排开，可谓英雄盛会。按着身份，按着资历，按着岁数，大伙排班坐好。包子安说，怎么办？老伙计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看来你这个老家伙还能活几天。正好我这有三只虎，今儿给我请你吃虎肉。你不是闻着香味来的？哈哈，花振芳说，我早就算出来了。秀吞灵文掐指一算，知道你这块炖虎肉，故此我才来也。大伙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时间不大，排摆桌椅，罗列杯盘，大伙落座进餐。豹子安家里能吃次东西，摆上来的东西都是上等的酒席呀、啊，真就应了那句话，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呐、啊。尤其这块鱼多，海货多。今天更丰富的是还有虎肉。其实您别听着好，真难吃啊。骆红军和任正先也就稍微吃了两小口，就不敢动了。说羊肉膻，这虎肉更膻的要命。你看他们俩吃不下去，别人可习惯了。虎咽狼吞，大口大口的吃虎肉，边吃边夸好。可在吃饭的时候，豹子安就问花振芳，老伙计，说点正经的，你怎么高兴到我这儿来？哎，别提了，我不回了山东了，任大爷身体康复了，非要见骆公子，让我陪着赶奔广陵。就这么的，我们六个人到了扬州，结果扑空了。大家一问，说大爷赶奔杭州入赘去了。可正在这时候呢，恰巧接着骆大爷一封家书，信上写的清楚，现在未到杭州，暂住保家庄。我就知道上你这儿来了，所以我们六个人一拐弯，这才来到你的王八窝。这回你明白没？原来如此，好好好，多吃多吃啊。正吃着的时候，花振芳用手拽了一下鲍自安。鲍自安一看，这得有事儿，可能有些话不能当着面说。鲍自安就起来了，俩老头来到后院没人的地方，鲍自安就问：“你只动小手脚，什么毛病？”把大爷我找出来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的老朋友，今有一事相求，你千万给我帮忙。